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讲完这篇道以后，创世纪剩下的章节就只剩下350年间发生的事了，而这些章节占了创世纪的大部分篇幅。这些内容主要讲的是亚伯拉罕和约瑟的事。我很期待学习这些以色列的族长们的人生。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悲剧故事，就是第九章。上一次讲道中讨论了正直的要素，今天我们要从一个犯罪的圣人身上学习一些功课。很不幸的是，这些事情都是围绕同一个人展开的。这告诉我们，任何人都可能犯罪。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胜过一切罪或诱惑，即便是像挪亚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我们来看创世纪九章20到29节，这是大洪水之后的事情了。挪亚的家人已经离开方舟上了岸。我们来看这段经文，9章20到29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夫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此时神要借着挪亚发出先知性的预言了，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挪亚和亚当有很多相似之处，很有意思。世界上第一个人亚当，因为吃了树上的果子而犯罪。而大洪水之后的第一个人挪亚，因喝了葡萄树上的果子所酿的酒而犯了罪。两个人都犯了罪，犯罪的结果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赤裸的，而另一个人是赤着身子。两个人都拿别人送来的东西遮盖自己。犯罪的后果是两个人都受到了咒诅，而在咒诅中都有祝福的应许。挪亚所犯的罪有两个。首先，挪亚醉酒了，而醉酒是对神诫命的违背。后面读了旧约之后，大家就会对这一点更清楚了。挪亚所犯的第二个罪是，他不仅醉酒了，而且他还光着身子，也就是说，他可能在他的帐篷里醉醺醺地脱掉了衣服，甚至有我们不敢想象的什么下流的行为。挪亚是个敬虔的人，传讲公义的人，但如今却醉醺醺的，而且光着身子，不知羞耻的 赤身露体。关于这段经文，我曾经看到过六种不同的解释。我认同的一种是对希伯来经文逐字逐句的解释。我觉得按照经文文字意思解读经文更安全。第二十一节说他赤着身子，希伯来经文中此处用的短语是羞耻的赤身露体。中文圣经在这里没有什么描述性的词，只是说挪亚醉了，自己脱掉了衣服。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韩所做的事情，人们对此有六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里韩与挪亚有了乱伦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赤着身子是希伯来语中表达与妻子同房的意思。然而经文中并没有这个意思，有些人甚至猜测他们是同性恋的行为，但经文并没有说是韩脱掉了挪亚的衣服，而是说挪亚自己脱掉了衣服。那么韩到底做了什么呢？第二十四节说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韩向他所做的事。再看看第二十二节，我们看看韩做的两件事。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首先韩看见了，希伯来语中看见这个词的意思是盯着看，他仔细的看，细细的打量。他可能是躲在帐篷的什么地方观望他的父亲。不仅如此，我想真正的罪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希伯来语中告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兴高采烈的告诉。韩对所看见的场景很开心，这不光是对他父亲的羞辱，而且可能还显明他在心里弃绝了他父亲的信仰。哈哈，这就是那个传讲公义的人，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他父亲的犯罪让他很开心，比犯罪更糟糕的恐怕就是幸灾乐祸地看着别人犯罪，还和人津津乐道地分享。你觉得那些小报为什么每年发行量都会过百万呢？就是因为他们迎合堕落的人性，人性中令人悲哀的一面，粗俗的一面。所以他们的故事都是关于争斗、破裂、离婚、打官司、婚外情，还有发生在人身上的肮脏污秽的故事、悲惨的故事，这是人喜闻乐见的。所以挪亚醒来以后就发出了先知性的咒诅。请大家再看第二十四节，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韩向他所做的事。挪亚知道韩耻笑了他，所以他发出了先知性的咒诅，说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他并不是说好吧迦南或者是韩，你们现在要这样做，他是说通过神的启示，我预知你的未来会是这样的。挪亚说出了咒诅，而咒诅中也有应许。请再看一下第二十六节，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闪将是闪族人或闪米特人的祖先，以色列人就是闪米特人的后代。这里说耶和华是闪的神，所以这也是对将来弥赛亚会从闪的后裔中产生的应许。亚弗是印欧族的祖先，包括后来的波斯马代、西古提人、希腊罗马等。 大部分美国人就是由此而来。韩是非洲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从文史记载中很容易找到这个记录，不仅在圣经里有这方面的记载，世上的人类学家也有相关的记录。另外，国家和种族的概念来源于神。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这一章很有意思，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请看第17章的24到27节。保罗在亚略巴谷对当时的哲人们说的话，他在讲述那位喂食之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请注意第26和27节的前半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就是说，人们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会存在多长时间，都是由神来确定的。和所住的疆界，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或国家会发展到多大，所占的疆土会有多广，什么时候会崩塌，这些都是神所预先确定的。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那么对于今天，民族或国家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的意义是，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作为国家的一份子，你和我必须寻求神，跟从神。从罗马帝国我们能学到什么呢？从巴比伦国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神也拒绝我们。将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怎样书写美国？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开始拒绝神，而神也一定会拒绝我们。他将允许我们承担我们自己的不义所带来的后果，就像罗马一样，自内而外的崩塌。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九章。有些人相信非洲人或者说黑人是生而为奴的，他们甚至认为神在这个咒诅中命定了这个结局。我甚至从福音派的信徒那里也能听到类似这样的话。有一个很清楚的办法可以判断这个说法是对还是错，那就是读一读圣经是怎么说的。我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但我觉得和很多其他观点一样，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对经文的误解，或者说是忽略经文的结果。请大家再看一下第25节，创世纪9章25节。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受咒诅的是谁呢？是韩和他所有的后裔吗？不是，是迦南。韩的后代中只有一条线受了咒诅，并不是韩所有的后人。只有一支后人受到了咒诅，就是迦南这一支，他将是迦南人的祖先。大家还记得迦南人吗？他们住在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为业的土地上。当约书亚领着人到迦南时，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征服、推翻并统治了什么人？就是迦南人。从迦南人又诞生了赫人、比利洗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还有其他一些族群。这些人都来自迦南人，而现在他们已经不再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形式存在了。这个咒诅已经实现了， 另外，如果现在要谈到这个咒诅，那么受咒诅的不是非洲人，而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我已经谈过了韩和闪的后人了，那么雅弗的后人呢？下面我来说说关于雅弗的后人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创世纪9:27，我们知道神要使雅弗扩张，扩张就意味着他会征服扩大他的疆域，那正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我来说说这个事情。创世纪10:2-3提到了雅弗的儿子歌篾，他是现在德国人的祖先。歌篾的一个儿子陀加玛创立了现在的土耳其，他们都很谦卑，所谓的谦卑，都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国家。创世纪第10提到的雅弗的三个儿子特别有意思，请看10:2，雅弗的儿子是歌篾、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从马各、土巴和米舍有了北边的人，就是后来的俄罗斯人。实际上在以西结书38:2中提到过马各，以西结称之为罗斯的首领。英语中的俄罗斯这个词就是从希伯来语中的罗斯这个词而来的。需要提醒大家一下，我现在说的不是发生在几百万年前的事情，而是4000年前的事儿。这些在人们记录的历史中，特别是国家的编年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土巴和米舍这两个族群。这位历史学家说，到了他那个年代，这两个族群已经迁移到了黑海的东北沿岸，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俄罗斯。事实上，这两个族群现在就是划分俄罗斯现代邦域的标志。土巴变成了现在的托伯尔斯克河上的托伯尔，而米舍就是现在的莫斯科河边上的莫斯科。这就是有一天将会起来对抗以色列的地方。保罗写了这样的话，说神创造出万族的人，他不仅命定了他们的名字，而且命定了他们的年限，他们将存在多长时间，还命定了他们的疆土。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神在完完全全地掌管一切，他不仅是万邦的创造者，还是他们的掌管者。我没在经文中找到美国，但是我找到的是大能的神甚至已经勾画出了地上的万邦和他们的疆土。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11，这一章说的是巴别塔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神秘，记录了占星术、12星座和偶像崇拜的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尼禄和他的巴比伦王国那个时候。请大家注意巴比伦国的起点在哪里。我们来看10:8-10。古时又生尼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话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尼禄是第一个被称为英勇的人，这个词说的是他狩猎时的英勇。不过他猎杀的不是动物，而是日后他将用来建立他的巴比伦王国的人的灵魂。其实他的名字尼禄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来反叛。 林路的父亲古时听到过神的那个咒诅，他说，我可不管那一套，我的小儿子终有一天将长成一个重建者，一个王国的重建者。于是就有了宁禄。现在我们来看十一章的一到三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做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我们在九章一节曾经看到过神有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但接下来的这节经文却与神的这个命令相违背。请看第四节的前半节，十一章第四节的前半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通天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在什么什么之上，这表示他们要以自己的宗教体系取代神。他们的塔将通天，这是他们的宣告。请继续看第四节的后半节，注意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塔是一个纪念碑，标志着他们将起来违抗神的命令。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这些塔的遗迹，很像庙塔或者是通灵塔。而且他们发现这些塔的塔顶有祭坛和神庙，是用来供奉星座的。事实上，他们发现了墙上刻画的记号，所以我们今天的现代星象学并不是现代的，可以追溯到反叛神的这个根。我们在这一章会看到神将审判他们，结束这场反叛。我来读一点有意思的东西，是一个对此有研究的人写的。他说，经文记录了这些塔的塔顶通天，那是被特意打造成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研究星座的星象学是起源于巴比伦的。你如果看星象学的书，会发现那其实就是加勒底人，这是巴比伦居民的另一个叫法。他们把天空分成不同的部分，然后根据这部分天空的星星赋予他们不同的含义，由此发展出了星象学。据说人的命运就是由他所在的那个星座决定的。顺便问一句，你知道你的星座是什么吗？这些信息都指向了远古时代对神的悖逆。我想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在这儿绊倒了。说了巴比伦占星术，我再继续说说古埃及王国的事情。他们崇尚万物有灵论，或者是泛灵论，以及多神论。金字塔的建造与星宿是有一定的数学关系的。如果你去看过狮身人面像，可能就知道它在星象方面的重要意义。狮身人面像的女人头象征着处女座，也就是处女。狮身象征着狮子座。处女座是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星座，而狮子座是最后一个。狮身人面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实际上是联合，是指星座的汇合点。所以狮身人面金字塔实际象征的是始和终。他是在说我们的宗教是永恒的，是阿拉法，也就是阿尔法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 是首先的，也是俄梅嘎 Omega 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是幕后的。即使远在宁禄那个时代，伪宗教都在寻求毁掉真正创始成功的。有意思的是，耶稣基督再次降临来统治全地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正像我们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所看到的，我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如果你在看星座来了解自己的未来，那我要警告你，必须马上停下来，这很危险，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巴比伦的偶像敬拜。好了，神现在要审判他们了，要混乱他们的语言。于是神下来处理了这些事，制造了一个至今都普遍存在的障碍，就是语言的差异。今天即便都是在说英语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完全理解也是一件难事，更不要说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交流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挪亚和亚当有很多相似之处，很有意思。世界上第一个人亚当因为吃了树上的果子而犯罪，而大洪水之后的第一个人挪亚因喝了葡萄树上的果子所酿的酒而犯了罪。两个人都犯了罪，犯罪的结果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赤裸的，而另一个人是赤着身子。两个人都拿别人送来的东西遮盖自己，犯罪的后果是两个人都受到了咒诅，而在咒诅中都有祝福的应许。 那么韩到底做了什么呢？首先，韩看见了。希伯来语中看见这个词的意思是盯着看，他仔细的看，细细的打量。他可能是躲在帐篷的什么地方，观望他的父亲。不仅如此，我想真正的罪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希伯来语中告诉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兴高采烈的告诉。韩对所看见的场景很开心。这不光是对他父亲的羞辱，而且可能还显明他在心里弃绝了他父亲的信仰。哈哈，这就是那个传讲公义的人，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他父亲的犯罪让他很开心。比犯罪更糟糕的，恐怕就是幸灾乐祸地看着别人犯罪，还和人津津乐道地分享。你觉得那些小报为什么每年发行量都会过百万呢？就是因为他们迎合堕落的人性，人性中令人悲哀的一面，粗俗的一面。所以他们的故事都是关于争斗、破裂、离婚、打官司、婚外情，还有发生在人身上的肮脏污秽的故事、悲惨的故事，这是人喜闻乐见的。所以挪亚醒来以后就发出了先知性的咒诅。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一章，这一章说的是巴别塔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神秘，记录了占星术、十二星座和偶像崇拜的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尼禄和他的巴比伦王国那个时候。我们在九章一节曾经看到过神有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但接下来的这节经文却与神的这个命令相违背。请看第四节的前半节，十一章第四节的前半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通天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在什么什么之上，这表示他们要以自己的宗教体系取代神。他们的塔将通天，这是他们的宣告。请继续看第四节的后半节，注意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塔是一个纪念碑，标志着他们将起来违抗神的命令。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这些塔的遗迹，很像庙塔或者是通灵塔，而且他们发现这些塔的塔顶有祭坛和神庙，是用来供奉星座的。事实上，他们发现了墙上刻画的记号，所以我们今天的现代星象学并不是现代的，可以追溯到反叛神的这个根。我们在这一章会看到神将审判他们，结束这场反叛。我来读一点有意思的东西，是一个对此有研究的人写的。他说，经文记录了这些塔的塔顶通天，那是被特意打造成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研究星座的星象学是起源于巴比伦的。你如果看星象学的书，会发现那其实就是加勒底人，这是巴比伦居民的另一个叫法。他们把天空分成不同的部分，然后根据这部分天空的星星赋予他们不同的含义，由此发展出了星象学。据说人的命运就是由他所在的那个星座决定的。顺便问一句，你知道你的星座是什么吗？这些信息 都指向了远古时代对神的悖逆。我想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在这儿绊倒了。说了巴比伦占星术，我再继续说说古埃及王国的事情。他们崇尚万物有灵论，或者是泛灵论，以及多神论。金字塔的建造与星宿是有一定的数学关系的。如果你去看过狮身人面像，可能就知道它在星象方面的重要意义。狮身人面像的女人头象征着处女座，也就是处女，狮身象征着狮子座。处女座是黄道十二宫的第一个星座，而狮子座是最后一个。狮身人面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实际上是联合，是指星座的汇合点。所以狮身人面金字塔实际象征的是始和终，它是在说我们的宗教是永恒的，是阿拉法，也就是阿尔法，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是首先的，也是俄梅伽 Omega， 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是末后的。即使远在凝露那个时代，伪宗教都在寻求毁掉真正创始成终的。有意思的是，耶稣基督再次降临来统治全地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正像我们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所看到的，我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如果你在看星座来了解自己的未来，那我要警告你，必须马上停下来，这很危险。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巴比伦的偶像敬拜。好了，神现在要审判他们了，要混乱他们的语言，请看创世纪11章5到8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也就是邪恶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显明神的位格是复数，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这就是神的计划，我不想让你们建立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家，我不想让你们有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城市，我要让你们分散，发展成为我所设定的不同国家。于是神下来处理了这些事，制造了一个至今都普遍存在的障碍，就是语言的差异。今天即便都是在说英语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完全理解也是一件难事，更不要说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交流了。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读过一个牧师的讲解，在他的会众里有一个女士是幼儿园的老师，她教课的地方经常下雪，所以防雪装是必须的。有一天她特别费劲的帮一个小男孩穿防雪装，是有好多带子、拉链和扣子的那种衣服。他花了5分钟，终于给孩子穿上了。然后小男孩抬起头看着他说：“这不是我的防雪服。”于是这个善良的老师又解开所有的带子，解开所有的扣子，他简直应该得一枚勋章了。他终于脱下了男孩的衣服，然后小男孩继续讲他的故事：“这是我姐姐的防雪服，可我妈妈说我今天可以穿她的衣服。” 如果我是那个老师，那天地球上就会少一个孩子的。沟通是很难的。实际上，西番雅书三章九节预言将来的国度时，神借着他的口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很奇妙吧？在天堂，我们将再次拥有同一种语言。西班牙人、中国人、墨西哥人、美国人都将用同一种语言交流。我想，那一定是完美的沟通。现在我要讲讲这次讲到的应用部分。我先讲个可能会有助于理解的事儿，尽管有些让人悲哀。在我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件事我很清楚，如果由我们来写圣经，我们是不会记录先祖们犯罪的事情的，我们会忽略一些事情，但神不会。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另一个证据，证明圣经的内容是由神所定的。有时候圣经是如此的包罗万象，以至于有时都让人感到尴尬。我们有时候会困惑，神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事？为什么给我们关于挪亚人生的这最后五节的经文？为什么不留下一个美好的结局呢？我在想，那是因为神希望我们不仅学习圣徒们的成功，也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看一下挪亚犯罪所带给我们的七个教训。第一个教训，信徒不可能不受罪的影响。大洪水来临的时候，挪亚600岁，他已经过了600年一人的生活。然而在之后的日子，他打破了这个完美的记录。这在圣经里是独一无二的吗？绝对不是。摩西在晚年的时候击打磐石，想得到只能归给神的荣耀。大卫在50多岁的时候犯下了淫乱和杀人的罪行。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教训。第二个教训就是，过去的成功并不能确保将来不犯罪。对于上周的成功，你可能不会给自己打预防针，撒旦也不会说，好吧，他上周真是做得很好，这一周我们就不去搅扰他了吧。撒旦也不会说，这个人几乎要上天堂了，咱们就不管他了吧。不会这样的。罪的试探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第三个教训就是，小的试探经常是最危险的试探。看看挪亚，传讲公义的传道者，他是一个对各种不道德说不的人，他说了120年，然后就因为一瓶自制的葡萄酒就向罪屈服了。那是个小小的试探，可也是最危险的试探。也许哥林多前书4章12节说的就是这个。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要小心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第四个教训，试探会经常改头换面。等你终于搞明白了一种试探以后，另一种试探又来了。我说试探会改头换面，是因为所有的试探最终都问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到底要听从谁的声音，神的声音还是这个世界的声音，也就是你的肉体和撒旦的声音。第五个教训，罪从不只影响罪人自己。这可能是罪的最不幸的部分，它从来不是只影响犯罪者自己。你也许会说，哦，不可能，我的罪不影响别人，只影响我自己。 实际上都没有人知道我犯罪的事儿。然而，难道不正是因为你生活中的罪，使你不能成为你应当成为的那种丈夫、父亲、基督徒，或是福音的见证者吗？当你和我偏离了神想让我们走的路，就会让其他人的利益受到亏损。有个人写道，罪就像扔进池塘中的鹅卵石一样，尽管鹅卵石只落在一个地方，它引起的涟漪却会扩散出去。第六个教训，信徒永远没有犯罪的借口。我们要好好记住这个教训。我强调信徒，是因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在对神给我们的出路说不。所以信徒永远没有犯罪的借口。第七个教训，神从来不会对罪视而不见。对于罪，神从来都不会视而不见。对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神不会偏袒。不管你是谁，罪都会带来负罪感。负罪感会让你失去喜乐，破坏与神美好的关系。犯罪总是会有后果。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还能学到两个教训。尽管我们没有出现在经文中，其实我们就像挪亚，我们总是会看到在我们罪性之中的相似之处。我这就给大家讲两个可以从罪性中学到的正面功课。我知道要说我们罪性中有积极的一面，这听上去会怪怪的，确实是。不过大家要注意，我说的不是犯罪，犯罪里面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我可不希望有人这周给我打电话来说，牧师，我犯罪了。天哪，你说的对，我学到了积极的东西。我说的不是犯罪，而是罪性。神可以使用我们对罪性的了解来做两件事。第一，神会使用我们对自己罪性的认识，让我们对在基督里的地位而心存感恩。在罗马书七章十九和第二十四节中，伟大的使徒保罗对神大声呼喊，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主啊，我想做的事情我都做不到，我不想做的事情看起来我倒是一直在做，谁能把我从这个属于死亡的肉体中解救出来呢？谁能把我的罪性除掉啊？属于死亡的肉体指的是罗马的习俗，犯了谋杀罪的人会被带到十字架，但是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前，如果受害者是个奴隶或者是名声不好的人，而且不是罗马公民，那么受害者的尸体就要和杀人犯绑在一起，脖子对脖子，手腕对手腕，腿对腿，然后再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所说的属于死亡的身体。杀人者必须与受害者脸贴着脸，非常可怕的死去。所以在第二十四节的后半节，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谁能救我脱离这属于死亡的身体呢？换句话说，就是谁能将我从这邪恶的旧人，从绑在我身上的旧本性中释放出来呢？保罗对他的罪性有清晰的认识，但他随后在七章二十五节和八章一节中总结说，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不仅会使用我们对自己罪性的认识，让我们对在基督里的地位而心存感恩。第二，神还能让我们对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功而感恩。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会以为当某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人信主以后，下次来到教会，他身上都会穿着三件套的正装，手里拿着圣经，这样我们就觉得他真是一个信徒了。不是这样，基督徒的生活要持续一生之久，而不是在生活中要有那么几个基督徒时刻。我们的罪性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在我们信主之后，会在我们里面发展出对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感恩之情。我们原来的生命有那么多需要改变的东西，会发生那么多的变化，别期待着每一个变化都能在一刻之间发生，那是需要一生之久的。但是对这些要存着信心，正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喜欢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中所说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在做工，我们的罪性是一个功课。我们在罪里如此可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负罪感，在我们和他的关系中显明了我们的恶。感谢神，如果一个人对罪没有感觉，那就太危险了。你会失败吗？是的。你会犯罪吗？是的。但你知道，当你把你的生命给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这就是挪亚的故事，一个圣徒，一个罪人的故事。他失败了吗？是的。他犯罪了吗？是的。神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为了让我们学到功课。神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这样评价挪亚，挪亚因着信，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挪亚他的生平记录在圣经当中，你不光记录了他那公义的人生，你也记录了在他晚年犯罪的那一刻。天父，也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你是一位圣洁的神。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即便是挪亚这位我们在信心上的榜样，他也依然软弱跌倒。但是你是一个何等怜悯的神，天父，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的软弱跌倒，你若是按照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谁又能在你的面前站立呢？但是天父，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位那样圣洁的神，你期盼你的儿女圣洁像你一样。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看顾我们前方的脚步，让你的圣灵常常的来充满我们，使得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美好的见证者，来传扬你的福音。谢谢天父， 我们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